让李白条、张顺和混江龙李俊、同威同莽他们几个人带领着500多名宋军，在西山灵隐寺旁山坳里边扎下了营寨。扎下营之后啊，他们准备着等候时机，要攻打杭州。混江龙李俊在这儿把这营寨扎起来，他领着几个小卒先暗地里探看了一下这一带的地形。面前是西湖，这西湖一汪水波，看上去本来是一个风景秀美的地方，可是如今双方正在征战，西湖上边一只船都没有，所有的船全都归拢到杭州城里去了。对着湖水的这几座门，永金门、钱塘门、清波门，城门紧闭，尤其这几道门呢，这门外边都加的是铁栅栏，一般是进不去的。这个永金门呢，离他们驻扎这个地方是最近，永金门铁栅栏往下扎着，看得见铁栅栏里边好像还有铁丝网。混江龙李俊心想，这个门能不能靠近呢？我们要假装渔民的话，可不可以靠近呢？混江龙李俊呢，就吩咐手下的这军卒，让他们扮成渔民的样子，换从另一个角度从山坡上下来，摆一个小船往那个永进门附近呢靠近一下，看看城上有什么反应。这扮成渔民的这些宋军白天划着船只往那一走，还没等贴近呢，那城头上就喊上了：伯爵往跟前来，再往跟前来放箭啦，快走快走。船上的人就说了：我们是打鱼的，打鱼的也不行，西湖里边现在不准打鱼，再要在里边晃我们就开炮了。感情这城上还有炮呢。这军卒探了一圈回来，向混江龙李俊禀报说：跟您说吧，那个永金门呐，根本就靠不了前儿。我们转了转，他是又有弓箭，说还有炮。混江龙李俊说：既然是靠不了前儿的话，咱们就在这驻扎着吧，咱们不动。说到这里，混江龙李俊告诉众位弟兄：咱们现在就在这山坳里边休息，养军蓄锐，咱们就给他生靠着。我想攻城的机会终究是会有的。李俊跟浪里白条、张顺他们这几个人带着这几百名宋军就在这西山里边扎下来了。一日三餐，悄悄的晚上操演操演兵马，他们在这驻扎着，还不能让这杭州城里边的守军知道，要知道的话他们对这就加强防范了。其实啊，尽管这杭州城里边的人不知道西山这边有人驻扎，但是那城上也是严加防范。这方天定果然就像宋江预料的那样，他从苏州败下来的将官口中得知苏州失陷的原因，那就是因为他们从太湖绕到后边来了。他这杭州西边有西湖，杭州的南边有钱塘江，钱塘江通海口，通到海岛上，这都是方天定担心的地方。所以方天定在这个城里边制定一个规划，几位守将一天12个时辰昼夜不停轮班巡城，谁也不去睡觉，谁要打一个盹儿，就得打40板子。你要想睡觉，在床上下来，上你的寝室里边睡去，在城上就得给我眼珠子瞪着一边大，昼夜监看，不管哪个方面有一点闪失差错就拿你问罪。方天定是这么想的。现在城里边粮草充足，方天定也派人走宫门给方腊送消息，让方腊那边呢也及时的往这送寄养。方腊那边往这送寄养，这回可要非常严了，送寄养的人必须得有认识， 而且定了很多暗号和暗语，你想要炸开城门那都没门了。所以方天定决定就在杭州这儿，我死守宋江，我还不用跟你硬拼硬的去打，我就在这生靠，我得把你靠干了。你从东京汴梁来，你们带了那么多人马，人吃马喂，多少东西，哎，周围你找老百姓弄，老百姓各地方都走了，你想要粮食你得自个儿运，哎，要草料你得自个儿运，日子一长了，我把你的士气给你靠下去，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，我出城偷袭，我打一个胜仗，再要不行的话，我就一举得胜了，把你宋江再撵回去。方天定雄心勃勃，所以他在杭州城城上昼夜严加巡逻。那么宋江呢，在大营之中也着急呀、啊。李俊跟浪里白条张顺到了西山扎下以后，派人给他送来了公文，宋江已经知道他们扎下来了，但是扎下来没有行动，几乎两天就有一道公文过来，把他们的行动情况向宋江汇报。宋江正在营里边等候的时候，偏赶上传火张衡来了。张衡怎么来了？张衡啊，是跟着卢俊义在另一路禁军里边呢。张衡到这儿来，特意给宋江送信儿来，说卢俊义卢将军带领的人马一路之上斩关夺寨，进展顺利。虽说是进展顺利，但是也有伤亡。所说的也有伤亡，那就是将领有伤亡。在征打宣州的时候，金眼彪施恩还有独火星孔亮这两个人阵亡。宋江听到这里之后，又给他心上加蒙了一层阴影。宋江心想，我们这次征方腊，弟兄死伤太多了。张衡这一来马上就问呢，说张顺呢？宋江就跟张衡说了，说你晚来了一步，你要是早来了，你们哥俩就见着了。现在张顺呢，已经绕到杭州的那面，上西湖边西山山坳里边，在那儿驻扎呢，等候着作战机会。你是不是需要到那边去看一看？传火张衡说，现在是两军对垒的时候，不是讲兄弟情长的时候，他就在那儿驻扎着吧。我呢还急等着要回去，给卢俊义卢将军把这边的消息带过去。宋江说，你先别忙，就在营中你休息几日。传火张衡一听也好，卢将军也有这个意思，让我在这住几天，看看咱这儿的禁军情况。这样宋江就把张衡留在了营中。把张衡留在营中了没有两天，童贯来了。童贯带着几十名随从骑着马来到宋江的大营之中，就问宋江，上回我跟你说让你派人绕到杭州那边去，到西湖边上驻扎，你派了吗？宋江说，已经派走了。派的谁呀？我派的是浪里白条张顺、混江龙李俊，还有童威童猛四个人，带领着五六百人驻扎在西山。驻扎在西山以后怎么着了？宋江说，正在寻找战机，只是现在还没有找到。童贯说，宋江啊，我可告诉你呀，这时间可不能拖不能等，我们是远路而来，几十万人马，人吃马喂，需要很多东西，后边的粮台寄养一旦供应不上，我们就得不打自退，不打自败。这个杭州就在那干靠着，我们挡着就能把这城给挡破了吗？啊，杭州城他们里边兵精粮足，后边又有方腊给他供给，他们的供给线比我们要短得多，我们的供给线可长啊。宋江，我跟你说吧，我给你定一个日期，五天之内 你要是把杭州给我拿不下来，宋先锋，这你可就担当的罪名了。呵，这只铜冠给宋江脑袋上面加帽了。跟宋江一说这句话，宋江说是，末将知道。铜冠说你着不着办吧。铜冠站起身来，带着副元帅以及他的随从又走了。铜冠这一走，宋江又是半晌无言呐。大帐之中，黑旋风李逵说话了：“大哥，我看您别在这憋气窝火了，我有个主意，您听不听？”宋江说：“李逵，你有什么主意？”“我看呢，咱就这样，咱在这儿也别动。我估摸着再过几天呢，铜冠还得来，他再来一催命呢，我在旁边等着您一声令下，我过去咔吧咔一斧子把他脑袋砍下来，那个副元帅呢也把他杀了，咱就手在这儿把大旗一挑，跟方腊商量商量，咱们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一块回朝把那皇上给他推翻了，咱们一家一半做天下，你看怎么样？”宋江说：“胡说，大胆！”宋江心想：“李逵，这什么时候你还说这话？这话要是让铜冠听着，他正找咱们弟兄的鞋茬找不着呢，说明你们这帮弟兄事到如今还心存反叛之意，了得吗？”宋江这么一说，李逵不言语了。你看你看你看，我给你出点好主意你不听，你看现在你自己憋气窝火这窝囊样，那怎么办？打城又打不进去，进攻进攻不了，这边元帅还要怪罪你。宋江说：“不用你管。”想到这里，宋江跟军师吴用两个人骑着马，带着100来名随从，他们也绕道奔杭州西湖西山这儿来了。干什么来？见混江龙李俊，跟他们商议这边有没有希望攻进杭州去。跟李俊张顺他们一起坐在一块儿，一讨论一研究。李俊说：“现在是束手无策呀，跟您说吧。”宋江就把铜冠到营中逼迫他5天的限期要拿下杭州，跟他们讲了一遍。让李白条张顺听到这里，看了看宋江：“大哥，您甭着急，5天限期呀，来得及，您先回去吧，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把这杭州给他拿下来。”宋江说：“好吧，弟兄们，杭州能不能打得下来就拜托几位弟兄了。”宋江嘱咐一番，饭都没吃，跟军师吴用又回转自己大营，绕道又回去了。宋江走了之后，让李白条张顺瞧了瞧李俊：“李德高，我问你，攻打杭州你有什么主意吗？”李俊说：“我现在没有主意。你说咱们绕到苏州的时候，那还赶上他运送铁甲的一个船队呀，可是现在这儿什么都没有啊。你说那个平静的西湖水面上，人家一眼就看透了，我们怎么能往上硬攻呢？更何况他们城上边加强巡逻呀，看那个意思12个时辰不断人，真是不好打。”张顺说：“我有个主意，李大哥，我想这样，今天晚上夜静更深，就我一个人，他要是监视船只，那船只在水面上，我不用船，我就在西湖的水里边，我覆过去，我覆到他的那个永金门。到了永金门的跟前，我看他那个永金门呐，这几天我一直在岸边上端详，他虽然是大铁栅栏门，正因为这个铁栅栏可以使人攀登上去，在那个永金门我要攀登上去，说不定我扒着那个城门边沿，我能上到城墙上，这是一个。再有一个呢，我带着一个钢锯条， 我爬到了永金门上，我拿给他一道栅栏，我就可以进去。进去之后混入城中，我身上多带些引火之物，我只要进去，我就想办法在城中放火，我先烧他的凉台，后烧他的草垛，城中大火到处一起，你们就趁乱攻城。这是一个可行之计。嗯，混江龙李俊说，你想的是很好，只是你一个人能进得了那永金门吗？张顺说，我估算着差不多。李俊说，恐怕有几分危险。张顺说，大哥，那交战之事哪有100%的把握呀？谁能是全胜将军呐？估计差不多就得下手干呐。我看能行。李俊说，先帝，要是这样的话，那今天晚上你就行动走一趟。张顺说，是啊，我看宋大哥实在是着急了，而且童贯逼着他5天之内要取下杭州，这5天之内取不下杭州，宋大哥就被治罪了，我们弟兄得给他分忧解愁啊。李俊说，好，贤弟，那今天晚上你就试一试，不过这样可不要勉强，着磨着不好你就回来。张顺说，您尽管放心。于是当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，李俊给张顺摆上一桌酒席，这叫给他助兴践行。喝完了酒之后，张顺呢，收拾紧身利索，自己换上水衣水裤，腰中别着一把柳叶短刀，这边带着一个防水的文袋，这袋子里边装的是引火之物，这个引火之物怕潮啊，潮了就打不着了，所以他这个袋子是特制的防水的。张顺一切都收拾好喽，到了二更天的时候，张顺由打西山的山坳里边营中出来，就来到了西湖岸边。这个时候恰恰是本月14，晴空如洗，明月如盘，一面西湖碧波荡漾，这月光在西湖的水波上起伏跳跃。张顺在岸边上看着这西湖的波光，心里想，这是多美的个地方啊！啊，我生在浔阳江边，见的是滚滚长江，可没见过这样碧波荡漾的湖水呀。人都说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将来啊，如果平了方腊之后，我能在这个地方安度晚年，那就最好不过了。张顺在这西湖岸边坐在这儿，等了一会儿的功夫，然后他站起身来，望了望远处的永金门。张顺游到岸边就下了水了。张顺那个水性那厉害呀，他在水里边可以不用露脑袋，这一憋气儿就能游到永进门的跟前。张顺在水里边使出他自己天生也加上后练的这特殊的技巧，在水里边游着就奔永进门而来。游了很长时间，就已经来到了永进门的跟前，到了城门的根底下了。浪里白条张顺游在这水里边，把脑袋往上一露，露出脑袋来一看呐，正是那个铁栅栏门的外头。他一猛子下去往底下一摸，这个铁栅栏一直扎到水底，底下没有缝可进。张顺就又泛上来，泛上来露出脑袋来，下边踩着水，他仔细往城上听，就听城上边有人说话，哎，该我的班了，哎，你回去吧，哎，好嘞，回见啊，哎，有事没有？没事，湖面上发现什么了吗？湖面上没发现什么。哦，张顺一听上面这帮小子还没睡呢，还在说话呢，啊，张顺心想，我就不信你们在这个城上边就不睡觉， 你们打个盹的功夫，我就能够进去。所以张顺露着脑袋听，听了一会儿，张顺一抓这个铁栅栏门，抓这个铁栅栏之后啊，张顺拿脚就蹬这个铁栅栏，一蹬这个铁栅栏往上一走，这个铁栅栏刚刚刚刚就这么一响，一响的功夫，这城头上边就有人说话，哎，这铁怎么响啊？有人。这一说有人，张顺赶忙一松手，扑通扎到水底下去了。扎到水底下之后，张顺一会儿又翻上来了，翻上来把这脑袋呀、啊、露出来，听着上面说什么，就听上面在说，你听见了有人了吗？有人呢，这铁栅栏响了。那人在哪呢？没看着，没看着。就看有打城上边伸起一个大竹竿子来，竹竿子上面挑了一灯笼，挑了一灯笼挺大，量也挺大，把这个灯笼挑起来呀、啊、就往那个城门的跟前往回面那么照，来回那么晃，往水面上晃。张顺一看灯笼往下晃，张顺往下一缩脖子跑水底下去了。待一会儿再露上脑袋来，一看把那灯笼收回去了，上面有人给解释呢，我跟你说啊，那不是人，这里边有大鱼，那个大鱼晚上它一打扑棱啊，它也是扑棱扑棱响，也兴许啊碰到咱们这个铁栅栏门上了啊！你别大惊小怪的，你别吓唬我啊，我胆小。不是，咱们得小心点，这玩意儿要是出了事儿，咱们担待不起呀。没事儿啊，行啊，待着吧，待着吧。没动静了，城上边又恢复了平静。张顺又等了一会儿的功夫，听见城上远处更梆响了，梆梆梆，嘡嘡嘡，三更天。张顺想，半夜子时了，三更天你们这帮小子还不睡觉吗？嗯。张顺一听城上一点动静没有，这才手扒这个铁栅栏门，一步一步的他往上倒，往上倒了那么两下，没想到这个铁栅栏门里边啊是铁网子，这铁网子上边缠着那么一条绳，这条绳跟这个铁栅栏门啊拴着，绳的那头呢拴着一串是铃铛。张顺刚才爬的是矮处，还够不着这绳，结果他这回爬到高处的时候，一碰到这绳了，里面那铃铛响了，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，这铃铛一响，张顺马上意识到不好，又打那门上一纵身，扑通，他又跑水里边去了，扎到水里边，这一网子扎的深，而且还扎的远，张顺扎远出去了，这城上边当时就乱了，有人，铃铛响了。这一说铃铛响了，城上很多这些个南军们稀里呼噜全都起来，一起把灯笼打起来，往下照，往水面上找，哪里里边外头看看，没有啊，不对，铃铛响了，可能是鱼，去你的吧，还有鱼，这铃铛在上半截呢，啊，那鱼能蹦那么高吗？蹦那么高能把铃铛撞响？风吧，是不是风刮的？今天晚上这湖面上没看有风啊？啊，嗨，那风是一阵一阵的，它能老那么一阵的刮吗？来了一阵大风，把铃铛吹响了。说你这小子还真会圆嘿啊，还来阵大风？那你说不是风，又不是鱼，那是什么？现在找人还没有，找船也没有。可也是啊，注意啊，今天晚上都精神点，邪门。怎么这铃铛自个儿就响呢？是啊，城上一会儿的功夫又恢复了平静。张顺这阵儿他想好了，心想我这会儿再多待一会儿，再不动了，三更天之前这通折腾，城上这帮小子肯定都疲劳了，我等四更天的时候过半夜 他们都要睡着了，我再上去。张顺是这么想的。其实城上边这些个守城的军卒，其中有一个小头目，这小子姓贝，叫贝奎。这贝奎心眼多，刚才这铃铛一响的时候，他说的这话可能是刮风吧，说是刮风，但是他这个声音很高。说完了之后，他把这个小头目叫了几个跑到旁边去了。这贝奎就说了，我告诉你们，今天晚上十有八九宋江他们有奸细细作，想探咱们这永金门，肯定这个人水性很大，咱们抓不着逮不着他。我刚才说刮风，我这是啊给他听呢。咱们呢从现在开始，谁要敢把眼睛眨一眨，我就要他的命。跟你们讲，咱们待会儿回去，再过一会儿的功夫，大伙就打呼噜，假装睡着了，一点动静没有。我琢磨着肯定这小子他还能来，他要再来的时候，弓箭弩箭全都给我准备好，大石头给我准备好，他再闹动静，我就一声令下，就往城门跟前的水面上咱们乱箭齐发。这小子肯定他会潜水，在水里头乱箭往水里射，往水里射完了之后他就不上来，就死到水里头了。这个小子这个计谋安排好了之后，张顺可不知道。天到四更天，张顺在永金门的水下又露出头。